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你现在收听的是《活着就好》，不焦虑妈妈的育儿周报。
我是营养师肉圆妈，
大家好，我是奶舅，又来到了我们新一期的育儿周报，让我们的育儿生活与时俱进。久违的呢，又来到了我们周报的内容啦啊、
哦！对，奶舅可能有创伤，
怎么创伤？
周报的收听都比较不好，请大家多分享好吗？
我也可以理解啦，大家就是我们就是闲聊节目嘛，所以我们本来也是跟听众就是以聊天、以朋友的感觉交流居多嘛。
对，
哦，那有一个朋友突然要跟你说，要对你说教。
突然叫你来上课
叫你来上课你自然会觉得有一点点抗拒，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啦、
欸哦、是、
欸、但说实在的，我们周报呢也是会收集一些近期我跟肉圆妈看到、欸、对于育儿生活是有很大帮助的文章内容跟研究。
对、哦、
所以相信对于大家的这个知识提升呢也是有所帮助啦、
哦、你这一句话也是让人家很讨厌的朋友要揪他去听什么会的之类的感觉、
哦、我最近 有一个演讲很棒这样子是啊、哦，好好好、嗯哦、总之这个、嗯、
抗拒是正常的，
抗拒是正常的、
嗯
哦、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呢、哦、可以稍稍这个
卸下你的防备嘛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聊的应该也算轻松吧。
对啊，
还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
我们应该是真的就是轻松聊知识性的东西耶。
对 对,
对、啊、
其实因为我们也不是专家，
嗯，
而是我们自己，我跟肉圆妈私底下也会针对这些，哎，你看到了这个文章，你会跟啊、彼此分享。
对，
就哎，肉圆妈，你看哦，原来小朋友这个在这个年龄段会在意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哦、我会跟肉圆妈做这样私底下做这样的讨论。
对啊，
我们周报的目的也是希望把我们这个讨论呢收集起来，
嗯，
啊、一样。放在这个节目里头聊给大家听，
对，也是聊天的节目，
也是聊天，也是聊天，所以大家不要被周报这个主题给吓到了，
是，
哎、哦，内容还是是尽量尽量轻松一点，
你解释这么多有用吗？
越解释越苍白哈、哦，所以我们这一期周报呢也准备了非常多精彩的相关的研究内容，
嗯，
那最近刚好也发生了很多食安问题，我想家长们应该也都很担心。所以肉圆妈也会从她营养师的这个角度出发、哦、提供一些正确的讯息以及她自己的看法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一下。
对，
所以在进入这个啊我们这期周报的内容之前呢，我们有一则五星好评是吗？
耶、yeah, 哦、
也请肉圆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位叫做我叫苏小珍、嗯、她是怀孕八个月的准妈咪耶，恭喜你。意外在 Podcast 看到你们的频道，听了一集之后就决定要听下去。
嗯，
比较特别的是我从最前面开始听到现在已经迈入2024的集数了。
哎呦，
哇，他是从最前面开始听耶，
补更耶哈。
对、嗯、几乎每天都在听，很喜欢听你们分享育儿生活及电影解析还有社会新闻议题，让我在听完之后都会有深刻的省思以及感想。也谢谢奶舅肉圆妈的频道，让我在上班时可以边听边工作，非常幸福。希望你们的频道能够持续下去。
好、哦，谢谢谢谢
谢谢小珍，苏小珍
准妈咪了哈，
对，准妈咪，
准妈咪的五星好评。
嗯，
哎、欸，说实在的，我们不知不觉也要迈入第四年了。
对，
在我们这一期上架的这一刻呢，
嗯，
哎，刚好就是我们哎第四季，也就是我们第四年的开始啊。
没错。
仔细想想齁、哦、他也要把这个从第一集开始追到现在也是相对不容易耶。
对啊。
齁、哦、不知不觉也是集数也是到了100多集了耶。
齁、哦、我都不敢去听前面的。
齁、哦、相信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也有感觉到我们的进步啦齁、哦。
是。
哎。
希望啦。我觉得我们这个跟婚姻很像。第一年的时候还会庆祝什么婚的。
哎、
第四年就可以你知道。
对吧，
照常这样过、过生活。
哎、欸，周年的时候都觉得说，哦、哇，
对啊，要特别庆祝，对吗？
做了一年，撑了一年的呢。
对对对， 竟然撑了一年。
现在就已经逃鬼新丢鬼了。
是，
虽然说我们要即将迈入第四季，但是是不是应该要来庆祝一下？但是感觉就变得很日常啦。
对对对，变成日常生活的感觉。
好好，那我也想提醒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毕竟是周更节目啦。
对，
相信你之前在这个追旧集数的时候，一定听得很痛快哈，因为每天都有得听。
对，
但是要提醒你，从现在开始
要省着点听，
要省着点听哈，因为我们一个礼拜才更新一次了。
对，
要适应一下这个节奏。
对
啊，好不好哈、好，拉回来，扯远了。再次，最后还是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给的五星好评。
对，
谢谢。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进入到我们周报的时间了啊。一开始就先请肉圆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因为如果今天呢，他有什么要分享的呢？
对，
他不先讲的话哈，
没错，
他整期节目就会非常的焦虑，
就像现在这样子，好像就是要做记者连线报道一样。
对对对，所以我们赶快让他一吐为快。
对，
让他在后续的录制过程可以放松一点，好
吧？比较像在闲聊的感觉，
比较像闲聊的感觉哈。所以我们就先请若文妈来分享一下哈，这也是很多家长们应该会蛮焦虑的点。
是，
大家对于这个我们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本来就是会特别的注意，更何况是要给小孩吃的。
是，
但偏偏最近发生了很多食安上的问题。
对，
从前一段时间。已经有一点久远了、我们这个苏丹红的事件。
是。
苏丹红这个事件其实我们也特别有感齁、因为我跟肉圆妈也是喜欢吃重口味的。
对。
喜欢吃辣的。
是。
好，看到那个麻辣火锅还是这个咸酥鸡。
就会流口水。
红通通的，你就会觉得、哇好爽啊。
对。
所以这次苏丹红事件一出来的时候，我在想说，哇糟糕，我们这个中标的概率齁、应该是挺高的哦。
身为一个专业的人士、但是
是
听到这件事会觉得还好有小孩又不太吃辣，这样是不是非常不专业、
对，
所以你不觉得在妈妈界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回响吗？顶多会中的大概就是虾味鲜，就是那个时候有说虾味鲜的那个
有、辣有辣的口味的嘛。
对，辣不是啊，虾味鲜上面会有红红的粉，它是有炒出蛋
的，他想做成那个虾
子
的颜色，
对，
熟的虾子那种粉红色的感觉，是会加一点点红色的染剂，这样子。
对啊，
他所以虾味鲜又中了，
是，
可是
你根本就真的没在关心啊，
我没有在关心，
对，
我承认，至少，我是觉得还好啦，如果你就偶尔一周吃个一两次，其实影响不大，好、这是不是有点破了肉圆妈的梗？
不会不会，因为我觉得我们第一，因为我们妈妈家长界比较不会担心，原因是因为他们吃比较少辣，
小朋友不吃辣，对
对啊。那就算你有吃辣的人，你也吃不了太多
啊、
你不可能一次吃一包辣椒粉嘛。
对，
而且其实有一些爱吃辣的，他也会吃生辣椒，
除非是综艺节目，
综艺节目要比较担心，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从比较有心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的时候，发觉记者一直想要引起大家焦虑，可是没有那么容易。譬如说他就说、其实这个是脂溶性的，没办法代谢干嘛的，可是大家好像都觉得还好，因为因为我不吃辣，我就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嘛。
哦，就是我们一般的乐听者也在进步，也在成长，
对，
渐渐发现了这就是记者们的阴谋啦。
是啊，
他就是故意要把这个话题讲得很耸动，你才会紧张，你才会担心，你会焦虑，你就会一直看嘛。
对啊，
对不对？就没想到现在吃辣的人好像也比较少一点哦，是不是？
我不知道，因为妈妈界是比较少吃辣的，没有接触，
所以可能在你的同温层里头，好像也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到讨论度非常高。
对，那顶多能讲就是对，因为它其实不是食用的染剂嘛，
对，
那它其实是脂溶性的，就是很难去氧化代谢，同时它也才可以保持这么鲜艳的红色。
对，
我们对于食物想要有那么鲜艳的色彩，这个想法要改变。譬如说那些辣椒粉它为什么要这样那么红，才漂亮嘛，你它只要久了一定就会慢慢变暗红色。
对，其实你看辣椒就知道嘛，它干掉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甚至有一点
你吃宫保鸡丁的那个干辣椒，
干辣椒
就比新鲜的辣椒暗红，
更不红嘛。
对啊对啊，
更暗嘛。所以其实 越天然的辣椒粉应该是有点偏咖啡色的那种感觉吗？
是
是吗？嗯，可以这么理解， 对不对
比较暗红色的，所以它其实是工业染剂、哦、用在那些什么塑胶啊、嗯、还有其他的那种合成的染剂里面。
是，
所以我们一般如果觉得颜色太过鲜艳、嗯、就要觉得奇怪、
嗯、哦，
像我这样可能有点攻击，但是有一些东南亚的那些你知道我也觉得好可怕，就是很亮的颜色，
鲜艳，它那是几乎到鲜艳的部分了。
对、
它那个黄黄红红的都要会反光的那种程度，
就是有荧光剂的感觉。对啊，就是这些比较鲜艳的食材其实我们自己就是要小心。
嗯，
啊也不用那么紧张，就是偶尔吃一下也没关系啦。
而且真就像若文妈说的，加的不多啦。
对对，
是不是
它常见于就是像这些辣椒粉或是辣椒酱什么的、嗯、你也不可能喝一杯辣椒酱啊。
对，
除非综艺节目，果然你的梗是对的。对啊，其实很少，那个量是不会那么多的。
是，
嗯，
好好，所以呢就是不用过多担心。当然哈，错就是错，就是厂商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对、
绝对是不对的。
哎、是不可原谅的耶。一般来讲你这样讲是不是政治不正确，就是这个已经不是食品用的染料、嗯、拿来做就是很夸张，你等于叫大家喝油漆之类的这种感觉。
对、哦嗯、但有一个案外案啊、哦、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 YouTuber 叫志奇奇奇，他都会根据时事去做一些这个分析。
对，
他其实就想告诉大家说不用过于焦虑。
嗯，
就没想到他好像言上了，是不是？
是，他有道歉了、哦、因为错就是错。你不能跟他讲说啊这个，可是我觉得对他的目标是要到讲大家不要那么焦虑。
对啊、嗯、他的这个起心动念才是对的啊，那种传统媒体啊想要制造你的焦虑，我觉得这才是有我们不要说恶意啦、嗯、这个他的
他也必须
啦，也必须啊，为了工作为了生存啊，讲实在的、嗯、但是呢我觉得自己其实他也没有说厂商这样子没有关系
啊。对啊，
对，他也知道说错就是错、
嗯、
就是因为错就是错，他才想把这个部分去省略了。
对，
我作为一个，你说像我们 Podcast 节目我们可以漏漏等、
哦、
可以展开来讲、
啊、
但是像他这个十分钟的节目他得要去无存精嘛，
没错，
他得要把那些大众都认识的事情，
对，
谁不知道加苏丹红不行啊。
对、哦、对，志奇应该想说我以为大家都知道，
我以为大家都知道、欸、
这个、
对啊，哦，还是还用特别出一个节目讲吗？
是啊，
所以他就是把这个省略掉。我想，我觉得我个人推测是这样啦，
是、嗯、
他把这个部分省略掉，他只想解释说苏丹红可能毒性啊，哦，你的使用剂量啊多少才会成瘾啦、
嗯。
那以我们对于这种辣椒啊这些食用的习惯，其实不太需要担心这样子。
主要是剂量问题啦、欸、因为他们的就是它是脂溶性的，真的是比较难代谢。
嗯，
然后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嗯、哦我想要做一些补救办法、欸、就是多吃蔬果这些抗氧化剂。
哦，
对啊，把它氧化代谢掉，
把它氧化代谢掉这样、嗯、啊也可以说如果你真的担心，其实近期我觉得少吃点辣、嗯、少加点辣，对，你吃咸酥鸡就以前吃大辣现在吃中辣也可以嘛、
嗯、
因为毕竟我们其实有时候这个有一点安慰剂效应，对不对？
对，
好，我如果担心的话你就不要吃咯、
啊、
就减少量咯。
基本上盐酥鸡的频率没有那么高吧，你、嗯、就是如果你频率是一个月一次或是一个礼拜一次也都还好、
哦、
那如果你会天天吃盐酥鸡的人，苏丹红不是
问题
重点啊，
问题不在那里
啊，
对对对对，
是啊，
营养师果然讲到关键点上了哈，
没错。
好，你如果常吃咸酥鸡、嗯哦、问题可能不是苏丹红了，
是啊、
哦、好、嗯、OK， 那以上就是这个苏丹红的部分。
对、
哦、接下来这个就更为严重一点了、
嗯、
因为这是食安问题，是引起诸多恐慌。
对、
哦、连像这个奶就比较
不太关注新闻
的人，
嗯，
都会很想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们会发生这种食物中毒致死的事件，
嗯，
已经很久没有听闻了、欸，哎，
对啊，
因为我们现在的食品卫生安全跟这个环境跟医学的进步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了，
嗯、对。奶臼这个感觉是没有错的，
嗯，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规范，
嗯，
去规定说这些食物的保存啊，
哎哎，
以及它的动线要怎么样啊，
哦，这些餐饮店其实是有一些要求在的，
对，温、哦、度、湿度啊，然后正压、啊，就是、嗯、还是负压、啊、这种的，哦、对，它就是有规定的，
嗯嗯嗯，
所以这样子的食物中毒事件其实是几乎是很少、很零星的，
很零星，
比较多在那种小吃店。
对对对，
那这一次大家就会觉得很震惊，原因所以宝林茶室它是在百货公司里面的店
哦， 是欸，就是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听到这个新闻，我也以为是街边小店，这个没有歧视的意思啊，齁，而是说相对环境上比较不好控管，
比较不好控管，因为它可能也比较不受规范。
对，
像这种商店型的，它的空间规划啊什么，一定也都要接受这个法律的规范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呢，感觉是百货公司会挂保证嘛，
对啊，
对不对？我在你这里吃的，等于是双重，店家自己要负责之外，百货公司也要负责，对于消费者来说会感觉更安心。
没错，现在确实是这样子，因为这家店居然没有它保险过期，没有续保
啊，
但是百货公司也有保。所以还好还有得理赔、
哦、还好
对啊，真是对。然后这件事情发生的是有人就是因为食物中毒嘛，
嘿，
然后去看医生，结果没想到最后居然过世了，
食物中毒送医，
对，
就最后既然不治身亡。
没错，
这个对于真的现在的环境来讲是蛮小概率的事件的、欸、
对、一般我们就是拉拉肚子而已嘛，我们其实自己也都可能遇过这样子比较
轻
微一点的，
多少
对、或者是甚至比较严重会有恶心呕吐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怎么会就是因为吃个一个草龟啊，然后就因为这样子中毒致死呢？
嘿，
然后一开始大家都猜测是仙人掌杆菌，但是肉圆妈就觉得不是，因为仙人掌杆菌其实常发生，没有到这么严重过，
感觉蛮常遇到这样的一个细菌病，诶，它是细菌还是病毒？
细菌
、OK 好，蛮常遇到这个细菌的啊。
对，肉圆妈一讲就知道为什么大家很常遇到了，其实它最常出现就在这些淀粉制品，所以大家觉得很慌张啊，诶，我们炒饭也都用隔夜饭啊，不是，然后而且饭呢我们还会放凉再放进冰箱，
嘿，
然后他现在跟我讲说放在那边就会吃到拉肚子然后甚至致死，
嘿，
所以大家都很慌张。
是，这边就要再强调一下齁，肉圆妈不是说仙人掌病毒没问题哦，
不是
、只是说呢他在我们其实蛮容易遇到这样的一个细菌的。
对，我自己也拉得很严重过、
吃到的时候你也会拉肚子、但是不会到伤及性命的这种程度、
对、拉的是很严重的没有错、可是其实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的关系，所以其实蛮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对，我们主食是淀粉嘛、
对啊、对啊，然后所以遇到大家都会这样猜测，然后这时候大家就开始在教我们的卫教是说、其实7-60度是危险温度、
7-60度是一个危险的温度。
对，
怎么理解？
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温度你只要放半个小时以上，细菌就开始滋生了。
哦，
然后他想说怎么可能，我们都这样子放着的啊。
对啊，以前都是中午吃完然后会用那个防苍蝇的那个盖子
盖起来，
网状盖子盖起来，然后晚餐继续吃
对啊，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现在已经就是可能你是因为遇过这些细菌、然后比较免疫了
啊，
就是在这个温度下就是危险的，然后以前的冰箱也比较
没那么冷，
性能比较没有那么好，
嘿，
所以我们都会说把东西放凉了以后再放进冰箱，
但是其实放凉的这个过程它可能就在滋生细菌。
对
对，所以现在也是建议大家、其实这好像有一些科普就讲说你应该把菜肴趁热就要冰进冰箱了。
对、现在就是要讲这件事情。
对，
大家就想说可是我冰的时候真的会超生气啊，有一些热汤你冰到冰箱会超生的原因是因为它你的冰箱的那个冷度已经不够了，
不够了、
所以它在降温的过程中7-60度的这个区间的温度
时间太久了，
太长了，对、它就变成在里面当培养皿一样在培养细菌。
咦，
但如果你的冰箱性能是好的、它是可以很快降到它的冰箱的4度
C
安全温度里面的、所以现在的规范应该是说你摸起来不是烫的、你就要冰了，
就要冰了。
对，你当然不用100度修腾腾就拿去冰
哦，测试一下你家冰箱的耐受度这样。
对对，
不用不用、就是你是要常温你就可以把它冰起来了。
对、
不会烫手啦，
不会烫手，
比常温还高一点啦、
30、对、
OK 好、比这个不会烫手的这种程度，
对、
基本上可以入口你就可以冰了啦，讲实在的、是不是这个感觉？
没错没错，
好好好，
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不感觉到烫手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要冰起来，然后再来加盖啊、加保鲜膜啊，这些都可以降低这个落菌的这个程度嘛。
好好，这、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注意的，
可以注意的事情、然后因为这个食物的那个湿度也有差、比如说你说你的干煎的鱼，你就觉得放久一点好像也还好，
嘿，
但这个都是 NG 的，现在的食品卫生法规是不行的啦，
不行的，嘿，
齁，只是我一说为什么我们以前不会出事，譬如说你的饭是放在电锅里、你就比较没有落尘的问题，
对
对，然后这些菜都是比较干燥的状态，
嗯，
基本上是温度跟湿度都是要够的才有可能滋生细菌。
对
对，
这个都是 基础生物啦，
对啊，
基础的生物学
是，所以其实这一直都是我们很大众这样事件。他一开始调查的时候，还把所有的这个龟蛤条都先查封起来去验、哦、有没有这个问题，
以为是仙人掌杆菌的时候先验龟蛤条了。
对，嘿，结果后来发现果然不是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验出仙人掌杆菌，因为这个我们是长久以来都有的，所以有比较快速的检验方式。
是是，
那接下来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啊，到底是什么？
哦，就是发现的不是，先提出假设， 对不对？因为他们都吃了龟蛤条，所以怀疑是龟蛤条里面会有这个仙人掌杆菌，
嗯，
就发现不是，
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转换调查方向了。
对、
啊、其实这跟这个推理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嘛。
对对对，
既然不是他们这个都有刺这个龟蛤条出了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对啊，这个就比较麻烦，就要慢慢一个一个去查，所以他们也把他们用了30几种食材，都带回去调查，
打包带回去调查，
没错、
好像都没有发现问题。
对，
但是在这几个人身上呢，有一个共同点，
是
找到了共同点了。
对，在他们身上都验到了这个米酵菌酸。
米酵菌酸，
对，米酵菌酸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很少听到啊。
对，没听过，
没听过，对不对？然后呢，所以瑞妈就有去查，就为什么我们会比较少听到？因为其实它这个比较常出现在玉米，然后椰子的制品当中，跟我们主要的饮食习惯比较不一样，
尤其是椰子啦。
对啊，
玉米感觉还比较熟，
跟它比较亲近一点。
对对，我们跟椰子真的是很陌生嘞、
你把这个气氛弄得缓和一点了
啊、哦！对
啊，因为宝林茶室它是马来西亚的料理
啊、是哦，它是异国料理啦。
是，
那马来西亚确实他们就很盛产椰子，
他们就跟椰子比较熟，
他们跟椰子比较熟。
对，所以其实蛮多研究也不是我们台湾出的这个研究报道出来的
哦，难怪我们就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也比较少。
对，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一个叫唐菖蒲伯克氏菌，大量滋生以后产生的毒素
哦，
不是那个细菌，细菌你只要加热就是可以把它
死掉，
它就会把它消灭掉，可是毒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才会加热过了也没有办法。
是，
就像那时候奶舅第一次听到他讲说他不敢吃那种没有再加热过的东西，
对，
就没想到他们吃的是草龟啊，那就是有加热啊，
加热过了，
加热过了
也是有可能有这些毒素残留着。
对、而且这个菌呢其实有很多种，台湾其实也有，但是不会产生这个米酵菌酸的，所以大家也觉得哦，这个是很悬疑的事情，就是从哪里带来这样的细菌会产生这样的毒素
哦，因为它是外来的饮食嘛，
对，
等于是这个异国料理，
是，
所以它可能有一些是进口的，
对，可能进口的调酱，
调酱哦 ，OK，
一些酱料的问题，这样
是是。
那酱料东西我们也蛮容易忽略，因为你觉得它好像比较重口味，可能比较不容易坏，
是
不知道用了多久。
对
对，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在我们的研究报告里其实有提到，要有特定的温度，湿度，然后还有一定的脂肪、油脂、脂肪酸的比例，它才有可能大量生长。
哦，
所以其实我们的米制品、面制品。不太有这个机会的，
是，
好、
因为我们米制品算是干货嘛，
对
不、对？通常都不会有湿，不会有潮湿的这个问题，然后再来是我们也不可能跟油放在一起啊，对不对？
好、
所以比较不会是我们的这个面食发生的问题。
对，
简单说就是龟蛤条这些都还是可以吃就对了。
对，其实这件事发生以后，那个弟弟的学校马上传来说、因为有疑虑嘛，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就暂时停用龟蛤条、米苔木这类的制品，
淀粉制品，
对、对，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台湾原来的饮食情况下是不会有这个疑虑的，因为这个制作方式以及里面的内含物，跟这个它所需要的生长条件是没有关系的。
嘿，
对，然后甚至呢、还有一篇 paper 是讲说它只要是 2% 的盐水，
哎、
也就是加点盐巴，
是
它就不会滋生了，它比其他的菌都还要不容易在盐水里滋生
哦，更对于盐水的这个抵抗力
更差
了，
一般的细菌大概要5-6%以上的盐水
哦、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的面干，
对对对对，都有加盐，
都有加盐巴，
对，它可能是为了口感的问题，但是也是很方便粗放的、
也是会比较这个抗菌啊，
对，对对，
有一点抗菌，盐水有抗菌的功用，
是
因为古代这个面干都要放很久嘛，
对啊、
保存起来也会比较方便、所以有这个原因，基本上跟我们正常的日常饮食习惯其实比较不会有这个太多的影响，
对，所以腌制品也是这个原理，可以抑菌、
欸、是、嗯、所以它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就有点像是我们出国旅游的时候常常会水土不服的这种感觉、嗯、就是我们接触到了一个我们平常比较少碰触的细菌跟毒素，
嗯，
所以我们身体的这个耐受性比较低，
是，
因此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结果。
这个是一部分，但我觉得米酵菌酸本身也是很剧毒的、
哦、
就是其、哦、他们各国有在这样子饮食习惯的，也是发生过蛮多次这样严重的食物中毒事件。
哦，就是这些研究可能是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嗯、他们就会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就对了。
对，就是大型的是中国、印尼、莫桑比克都有这样子大型的食物中毒事件、
哦、
对。
好，那所以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现代的物流太方便了，
嗯，
好、哦，所以一方面呢促进了我们这些没有办法出国的人去品尝异国料理的机会，
对，
但是其实这样食材的流通哦，
嗯，
也会造成一些我们没有预想到的问题啦，
对、嗯、我们比较没有抵抗力的一些菌，
对，可能就随着这个原料一起来到了台湾、
嗯、对啊，
是不是、嗯、
所以拉的可能会比较严重、嗯、那我们如果自己的情况下的时候呢、嗯、是要把原来的食物万一有剩、嗯、你最好是可以保留，这样子卫生局就可以帮你验到底是什么毛病，也比较能对症下药。
哦，就如果刚好你吃完发现有点问题、
啊、
食物刚好有点剩余的话，最好是把它保留下来、嗯，
对，
带到这个医院去，
嗯，
这个时候其实也比较容易找出是什么原因啊。
这个部分我也想特别讲，原因是其实餐厅也都有被这样要求、嗯、
哦，
但是做不做真的是各餐厅的，所以他都没有做啊，所以已经煮掉了他们都一直查不到，都只用剩下的东西在查，没有查他们原来的那一份食物。
听诺文妈讲好像是这间宝林也有一点松懈了，好像快营业快结束了嘛，
对啊，要结束营业了，所以、哦、对，
是，
嗯，在餐厅你是有被要求的，都要留检体的，留三天、哦、如果真没事才能丢掉、
哦、
嗯，
好，所以啦就是刚好因为快结束营业了，
嗯，
就发条有点松掉，
是，
那这个时候刚好顾客就真的是小概率的去碰上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对啊，
真的啊，我觉得真的顾客也是蛮无辜的，受害者也是蛮无辜的、嗯、就我去百货公司就是图一个安全卫生嘛，
对啊，
我甚至愿意多花一点这个费用，
费用比较高，
费用比较高嘛、嗯、在百货公司吃东西比较贵啊，
对
不对？
嗯，
但是还是去遭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是不幸的事件、
嗯、
其实真的是蛮无辜的。
是，所以百货公司为什么愿意赔、哦、我觉得他们没有监督管理责
任，他们确实失职，
对啊，
你不能因为人家要结束营业了你就松懈你的管理嘛、嗯哦、所以百货公司绝对是有责任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
那再来我回顾我们到我们个人身上，我们要意识到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啊
嗯、
就是这个餐厅刚好要结束营业了、哦嗯、所以可能管理上啊什么的、哦、或者是这个原料啊刚好也是从国外进来的、
嗯、
算是诸多小概率事件撞在一起，
对，
就让这位不幸的顾客去碰上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其实真的也是遗憾啊、哦、
是，
但回过头来说我们也得理性看待这个概率其实是很小的，
对，是很低的、哦、它需要特殊条件才有可能产生的，
是，
嗯，
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
嗯，
好、哦、去更重视自己的这个食品卫生的安全啊，
对，
包含说这次很多相关单位也就盯紧起来，皮就绷紧了，开始在查了嘛，
对啊、
哦嗯、其实回过头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就、嗯、
让我们、欸、可以有个更好的饮食环境这样子。
对，借由这次事件让、嗯、就是对啊，各个单位可以去认真的去查这些餐厅有没有符合这些规范，
对。
然后听说、
欸、
阿嬷也开始在清他的冰箱。
哦对啊，就借由这个事情、
啊、
我们关注的这个、嗯、这个相关的事件也可以提升一下我们的一些基础知识，
是
好、哦、让我们这个身边的人、嗯、我们的家人饮食可以更安全，
对啊，
因为我们没办法控制餐厅怎么做啦，
对啊，
讲实在的、
嗯哦、
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家里的餐桌跟厨房，
是、
哦、这个部分我们自己注意起来，
对，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研究发现说你只要增加几次在家吃的
对
的这个次数，
嗯，
你的身体健康就会很大的改善，
对啊，
就是因为你可以把这件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嘛，
没错。
好，嗯、那外食其实以现在的饮食环境来说的话，基本上大概率也是没有问题啦，
对。
好、哦，稍微注意一下，好，我们有这个基础知识，挑选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用餐环境，其实基本上大概率是没问题的。
对，
嗯，
因为其实这个好像已经算是一个通病了，就是 阿嬷的冰箱都会塞很满，有没有？就是如果能借此事件让阿嬷就是有感觉到说，哦，对对对，那真的要清理一下，
对啊，
也是挺好的。
欸，因为塞满温度就会高啊，
对，就不容易把温度降下来，
就变培养皿的啦。
没错，就是冰箱的空间最多只能利用到 70%， 真的不能把它塞满。
哦，就是要留一点空余就对了，
对，
才能保证它的温度，
对
啊，然后还足够低，
对对对，才能迅速降到安全的温度。然后所以还要提醒的就是，这也是要跟奶舅讲，因为冰箱不是就不会坏，它只是降低它自身的细。
干嘛跟我讲？我不会吃冰箱里面的东西啊。
你不是有吃过什么牛肉放的很久的？
那个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好不好？我现在知道了。
对，没错，就是冰冷藏也只是抑制它的生长，它还是会坏的。以两三天为限，如果有开封的包装的话。然后如果放在室温2小时以上，就别吃了吧。
你这样阿嬷会很伤心欸。
为什么？
就他会觉得很浪费啊，就偷贼。
那他就先冰起来啊。
哦，
对啊，
冰冰箱啦。
对啊，对啊，
好，
就是半个小时以上就开始滋生，2小时那个东西差不多就是会烙晒的程度了。
嗨，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吗？喜欢的话要订阅追踪啊。
如果你使用的是 Apple Podcast， 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你觉得很有收获，欢迎你分享给你的朋友，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哦。
另外在我们的文字说明栏位呢，有我们的赞助链接，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话，点一下这个链接，50块钱请我们喝杯咖啡，就让我们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咯。谢
谢
你们，
谢
谢
大家。
好，那这些这个营养师的建议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
对，
好好，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呢，就由奶舅来提供一些最近看到的相关的文章或者是研究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哦。首先第一个研究是人为什么会幸福，这个研究是哈佛大学经历了85年的一个长期的研究，
哇，
关注在幸福的这个课题上头。哦，那这个研究呢也是哈佛历史最长的研究之一。
85年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的一生，可是其实就是三代人的耶。
三代人的啊。所以为什么我想分享这个研究，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有讲过幸福快乐的相关研究嘛，
对，
对不对？但是那个都是针对当下的，是针对现代人为主。
是，
那这个研究就可以让我们看更长时间，85年三代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么长的时间维度里头，到底什么对于我们的幸福感是影响最大的。
对，
我相信这个对于我们现代人不管在育儿上在生活上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好，那这个研究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从1938年就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展开了86年了。
天哪，
然后它等于是在前段时间把这个研究的成果汇总成一本书，叫《美好生活》。
是，
所以呢，等于是做了一个时间阶段性的报告。还在持续哦，还在持续。那这个研究的发起人是哈佛大学卫生系主任阿列伯克教授。因为研究早期的赞助人是一个慈善家威廉格兰特，因此这个研究也叫做格兰特研究。好，那这个研究本来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向社会去发表他阶段性的成果。好，那最近是85年的这个总结成一本书。那先介绍一下这个研究的背景。好，最开始呢他是锁定了两个族群的人。好，第一个族群是在哈佛大学里面挑选的268名的本科生，这些人都是18-19岁这个年龄段刚考上大学。那家境当然是非常的好。然后全部呢都是白人男性。
哇，
因为在85年前嘛，那个念大学的肯定都是万里挑一的白人男性。那第二个呢是在波士顿的市区挑选了456名的男性。那这边也要额外说一下，你看这个研究上头确实还是有些性别问题。
对啊，居然都挑男性。
都挑男生。
怎么了？女生的幸福不重要吗？
早期后来一定是有点调整的。
对对对，是。
但是在85年前。
对啊，可以理解啦。
性别研究上头还是有很大的性别偏见。
那时候可能搞不好女生都足不出户啊，他找不到女生做研究。
可能女生上大学都很少啦。
对啊。
好，那这456位的男性呢，男孩啦，挑选的标准是家境比较困难的，收入不高，而且要在14岁之前没有犯罪记录。就说过得清贫，但是大概率品性是还可以，有一个基本保证的。家庭环境也都还可以的。好，总之就是这么出生差异巨大的两拨人。 课题组对他们追踪调查了整整80多年，其中很多人都已经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然后这个课题组呢，研究团队就继续观察他们的孩子，所以肉圆妈说的没有错，就是对这群人的研究横跨了3个世代，到今天为止，这项研究的观察对象已经扩展到上千人了。哦，原本是200多名的大学生，跟450名的清贫男孩，这两拨人到现在已经繁衍到上千人了。
哦，所以三代同堂的意思，
三代同堂，
三代人都在做研究。
对对对，而且其实这个研究就是这么的人数众多，然后时间这么长，所以它的资金消耗太大了，中间还一度断炊
啊。是哦，
还一度中断。好在说呢，在这个研究里头，我们刚讲了250名，
哇哦，
哈佛大学的学生，里面有很多变成非常有钱的企业家，
直接向他募资。
对对对对，然后才让
募款
向研究对象募款啊，这才让这项研究呢可以坚持到现在啊。好，所以回到这个研究本身呢，有几个重点齁，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成就与毁灭幸福生活的因素有哪些？到底是哪一些关键因素会让我们幸福？到底是哪一些因素会让我们不幸福？首先第一个呢，一个人能过上幸福生活的最关键因素是他的人际关系。而且这个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是所有的阶段都是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一个人的智商高，他可能就比较容易有成就，
对，
他可能比较容易过上幸福快乐的人生。
对，
研究组也有关注这个课题。他发现呢，智商110平均一般人跟150的人收入上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差距
啊。
对，
是哦，
没有想到呢，人际关系带来的收入差距反而更大。
哦，可以理解，
人际关系对你收入的影响是比智商还要高的。
是，
比如说呢，小时候跟母亲关系密切的人呢，平均每年多赚了8.7万美元。
哇哦，
美元哦。
对啊，
这样是多少？数学不好，
200多台币耶，
将近300万哦，哈。
对啊，年薪有200万就已经很厉害，
而且是多赚哦。
对啊，
哦，多赚哦，也更不容易得老年痴呆症，跟健康也有相关哈。
是，
而且职业生涯后期的职位会更高
哦，
你的社经地位也会爬得更高一点。
对，
好，那还有一个数据，刚刚讲跟母亲嘛，跟父亲也很重要。跟父亲关系密切的人，小时候跟父亲关系密切的人，在他一生中的焦虑水平都比较低。更会去享受你的假期。而且在75岁的时候生活满意度更高。好，再比如齁，那些50岁的人呢，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满意度感到更高的人呢，到80岁的时候身体会更健康。
真的是好长期的研究。
对，
我觉得其实我是透过奶舅的提醒，我才知道这个人际关系有这么重要。
嗯，
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问题。
对，
譬如说我跟爸妈关系也很好，我跟哥哥关系也很好。我在学生时代跟同学关系也很好。我进入社会跟同事关系也很好。
对，
但是我没有注意到，其实你变成家庭主妇在顾小孩的时候，你很重要的是你也要有意识的去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嘿，
因为那些都是被动，我就可以拥有这些人际关系，所以我人生可能在那前段都觉得很自在、很无虑、很幸福。但是进入了婚姻家庭以后，女生很容易被关在家里，就没有人际关系了，
被绑在这个育儿家庭生活里头。
对对对，
反而忽略了这个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没错，
但其实这点我们之前也很多期节目都有提到过了。
对，
包含说你要平衡你的这个交友跟职业跟育儿的四个象限的人生嘛。
对，
跟自我成长，讲完讲清楚。
对，
尤其是身为一个妈妈的话，很容易在这个传统的脚本里头围着孩子转。
对，
那其实这个对孩子跟对你来说都不是太好的。都不是太好的。
对，所以有意识要去提升注意这一块啦。
是，但是回过头来说，站在小孩的角度呢，其实他跟爸妈关系很好的话，对他的事业成就，对于他的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也是要跟孩子建立好的关系。
没错，没错。我们讲到了哈，影响幸福最关键的其实就是这个人际关系了。
对，
那什么因素对幸福伤害最大嘞？
对，奶就提醒到，其实小孩子也是这样子。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关系。
对，
过去我们聊过很多议题嘛，破坏亲子关系的就是大忌啦。
是
吗？
是，而且你看他的研究也说了嘛，
对啊，
智商对于他的 啊，你说对于他幸不幸福哈、嗯，可能还没有那么家长可能还没那么关注。
哎，什么意思啊？你知道给赚多少钱吗？
但是影响他的收入啊。
没有，我跟你讲，你不要再污名化我们家长们了。我们是可能有个误解，觉得他赚多一点钱，他会比较幸福。
对对对对，
站在底层最做关心的就是他的幸福啊。
哎，但没想到人际关系，
对，
不只会让他幸福，还会让他赚很多钱。啊！
不要一直讲钱，
讲到重点了吧？
对对对，哦、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
没错，没错哈、嗯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我们刚刚讲了哈、哦，对于你的幸福感、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你的人际关系好不好？
对。
那什么因素是最不利于你的幸福感的呢？什么因素是对幸福伤害最大的嘞？嗯，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研究追踪对象有不少都是哈佛的高材生嘛。
对，
而且里面除了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嗯，哦，可以反哺这个项目之外，
哈，对啊，
而且还出现了四名的议员，一名的州长，哇，还有一个是《华尔街日报》的主编等等，
天哪，
好、哦，而且还走出了一个美国总统约翰·甘乃迪，
哇哦，
甘乃迪是这个项目哈佛大学的学生，对，当然哈、哦，他当上总统之后，他的个人档案就被美国政府拿走了。
哦、不能再调查他了啦，
不能再调查他了，嘿嘿，要到2040年的时候才能解密，因为这攸关国家机密、嗯、好，回过头来说，那剩下那一些没有这么成功的，嗯，或者是不幸福的人，他们是被什么事情给耽搁了呢？嗯，照研究的结论，这些毁灭幸福的最大元凶是酗酒，在离婚、生病、抑郁症这件事情上，嗯，都是会造成我们不幸福的。嗯，但它最大的主因就是酗酒。
对，酗酒也是造成离婚很重要的原因。
没错，没错、嗯。好，这个结论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朴实无华？没有、
啊，
没有什么高深的、哦，就是叫大家少喝一点酒。
酗酒，对，少喝酒，而且酒也会容易生病，酗酒也会生病。
但老实说，我觉得这个背后呢，我自己有一些见解啦。嗯，首先。美国的，因为他研究对象是美国人嘛，哦，嗯、所以美国人的喝酒的文化比我们在台湾再更深一点。
对啊，啊，很多酒吧。
对，台湾也有，但是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嗯，尤其是我观察到，我们年轻人好像对于酒类没有那么的沉迷吗？
会不会是其实我们手摇饮比较多，他们外国人要喝饮料就比较少，就、哦、只有 iced tea， 要不然你就要喝酒了。
对啊，他们的 drink 都是有酒精的。
Soft drink,
soft drink 才是没有的，所以你看他们整个饮料的代名词就已经是酒精饮料了嘛。
对啊、哦、
所以他们饮酒文化确实是比我们更深的。
是。
好，再来第二个呢，我觉得他讲的也不是喝酒，嗯，而是酗酒、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关性。嗯，关键在于呢，为什么要酗酒嘛。嗯，我们讲小酌怡情，对不对？
对、
哦。但是为什么会酗酒呢？其实有很多复杂因素。
是。
好、哦，只是这是一个相关性，告诉大家说呢、嗯，对酒精这类成瘾物品是有依赖性的，就很容易造成你的不幸。嗯。好、哦，那至于什么原因，我觉得我们其实往期节目也有提及到上瘾这件事情。嗯。就是你的人际关系不好嘛。
哎，是耶。哎，嗯。
回过头来，是不是就是讲到，又是讲到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
是。
哦，还有啦，生存压力啦。
啊，对。
对，就是相互影响。哦，这是一个复杂议题，我们就不展开了。嗯、哦。总之，研究结果告诉大家，少喝一点酒。
对 啊， 很多妈妈对都说小孩子去睡又要开始喝酒，应该也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欸、跟孩子
提醒一下大家，提醒一下大家，为什么呢？因为这篇研究的总结最重要就是想告诉大家要注意人际关系对于我们人类身为社群动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因为他发现我们很常低估人际关系对于我们的影响，嗯，甚至我们也常常提醒彼此提醒，嗯，就是小孩最重要的记忆就是社交能力，
对，
他懂得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对，
其实对他幸福感有很大的影响的，
是，
好、哦，甚至也会影响到他的收入，嗯，一直强调，一直强调，好、哦，甚至他影响他的职业发展，
是，
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于他的关注，其实是非常的不符合比例原则的，
嗯，没错。
对吧？
对，比例原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
情，非常重要，整个
第一重要的。
我们整个学习生涯有一堂教你人际关系的课吗？嗯，
没有，
没有哎、欸。
对，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人类常常低估人际关系对于我们的重要性。
是，
比如说在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一个实验，他在一群人要搭长途火车之前，先询问他们哦， 哦，假设如果你在这个搭火车的过程当中，你跟旁边的这个陌生人聊天的话，嗯，你会不会觉得快乐？你觉得你自己的感觉会是什么？嗯，大部分的人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境猜想都是负面的，嗯，他都会觉得啊，
好累哦，
要跟陌生人讲话
麻烦哦，
很烦呢，欸，很尴尬吧，
对，
都是负面的猜想，嗯，然后他们在终点站呢，去找到这些有跟旁边身边的人陌生人讲话的人，嗯，询问他们真实感受，嗯，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次谈话是很愉快的，哦，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低估人际关系带给我们的快乐，
对，
带给我们的幸福感。
我们用想象都没有那么快乐，可是实际去执行以后发现其实它是正面的感受。
是，嗯，啊，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一个关于快乐的研究，你会发现很多枯燥无聊的事情，你只要是跟好的朋友或者是跟家人一起做这件事情，
对，
它的快乐程度都是加分
的，嗯，
对。所以这个实验其实老生常谈了，就是要提醒大家
是
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这个算是很权威的研究告诉我们，第一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嘛，
第一重要，对对，哈佛大学长达85年的研究呢，对，
啊，
对不对，哦，
甚至不幸其实也来自于没有处理好这些人际关系，
对，嗯，好，哦，那这个研究呢还有一个结论我觉得也非常值得跟我们家长们分享，嗯，他发现呢所谓幸福的人生这件事情关键不在于短期的成功，嗯，而是在于不下牌桌。
怎么觉得还有押韵，
也就是说呢我们常常会以为做到这件事情我就会快乐我就会幸福了，嗯嗯嗯，但你要知道说这种短期目标的快乐它带给你的幸福感也是短期的，
哦，你都觉得譬如说我升职加薪我就会快乐，
对，但你会发现你得到那个之后你又开始不快乐了，嗯，你又开始不幸福了，
又有下一个目标这样，
对，嗯，好，那你要长期幸福来说呢就是你要找到一件事情是可以让你持续的做下去的，嗯，关键在于不下牌桌这件事情才可以带给我们这个很长的幸福感。
我觉得这件事套在孩子身上也很适用，譬如说追求一次的第一名啊，嗯，一次的100分其实不重要的，
不重要，
他有学习的兴趣比较重要，
对，
所以我们的填鸭式教育其实就是抹杀他的学习兴趣，
对，
然后但是让他现在拿好高分，
对，
对不对，其实这个是没办法让他长久的幸福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研究要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太重视短期目标了，
我们喜欢看到短期就看到效果，
对，但其实呢你要幸福快乐的话呢你要找到这个长期目标，你长期有兴趣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嗯，就像学习这件事情好了，嗯，我们如果不打压他的学习兴趣让他养成学习的习惯，嗯，他总有一天会学出东西来的，
对，
但是如果我们在现在为了短期目标，嗯，而且这还不是是小朋友的幸福哦，其实很大概率是大人的幸福哦，嗯，让他失去主动学习的这个快乐的话，嗯，其实长期来看对他的幸福感反而是有负面的影响的，
欸，对啊，不是只有在学校的时候要学习，嗯，出了社会也很多是需要学的，
对，
如果他因为这样子而抹杀他学习的兴趣的时候，嗯，对，是影响一辈子的，
是，嗯，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哦，这个关于幸福长达85年的哈佛的研究，嗯，告诉我们想要获得幸福人生最关键就是人际关系嘛，嗯，好，哦，再来是要找到一个我们可以永不下牌桌的事情来做嘛，嗯，好，哦，这个才是我们获得幸福生活最关键的因素，
单纯长期耕耘在这里你就感觉到快乐幸福的事情，
对，对
不对，
对对，嗯，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周报要跟大家分享的，哦，第一个就是跟我们的饮食相关，
对，
跟我们的健康幸福感也是息息相关的，
是，
就如何吃的安全吃的健康，嗯，好，第二个呢就是想告诉大家说呢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嗯，哦，还有呢成功的关键不在这些短期的胜利，嗯，而是在于我们可以长期不下牌桌，
是，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周报的内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嗯，最后按照惯例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如果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内容是感兴趣的话呢，不管哪一个平台收听的记得追踪加订阅那个钮给按下去，哦，才不会错过我们之后节目的更新，
那如果你使用是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记得可以给我们5星好评，
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让你很有收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把这期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关注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欸，不是关系食品安卫生安全吗，
哦，也要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暂时不用这么焦虑，
哦，
算是一个小概率特殊事件，
对，
好，那文字说明两位呢有一个赞助的链接，想用更实际的行动支持我们的话呢点一下这个链接请我们喝杯咖啡，我们就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进下去哦，
另外我们脸书是肉圆成长记录， IG 是肉圆妈的育儿日记， 欢迎加入社群平台跟我们做更及时的互动。
对于今天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你有什么想要反馈的，也都欢迎可以在社群上给我们发讯息。
是，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分享，我们下周节目再见，拜拜。